它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记录相当数量的这个人口从出生到这些人全部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记录。
如果再细一点去看呢，差不多它的一个规律就是每五年就会长一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一降一增，它其实也是一个对冲吧、
对，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其实它也是一个对冲啊。它基于这个保险行业的数据啊，它跟这个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趋势还有点不太一样。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今天我和清辉一块儿给大家聊一聊一个大事件。
对，在今年的1月1号。然后在我们整个保险行业第四套生命表正式的执行了。
对，这套生命表，然后为什么要给大家去聊一聊呢？因为它不仅仅是对我们整个行业啊，对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然后其实都有影响的。
对、
嗯、
所以要不刚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生命表，这个生命表对我们来说它是什么样一个影响呢？
好的，对。所谓的生命表呢，它其实又叫这个死亡表，它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记录相当数量的这个人口从出生到这些人全部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记录。
对、
嗯、
在这个表格里头的话，它还同时要分不同的这个性别，
对，
男性女性。那么用这个大白话来说，就是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最主要的数据。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均的这个预期寿命，
对吧，
大概是多久。另外一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死亡率的它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趋势。
对，
就是说过往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期的死亡率它是一个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呢。所以在这个表格里面，那么这两个数据它回过头来具体的对我们这个保险产品的定价，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要素。
对，比如说这里面因为刚才提了，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的预期寿命、这里面可能对我们配置这个养老保险的时候是有这个参照意义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这种说这个死亡率嘛，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去配置比如说这个定期寿险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有这种参照意义的、
对。所以这个生命表，那么它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刚刚说的，因为它是一个一段时间一段地域、那么因为一段时间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啊，对吧，各种各样的因素的作用之下，那它的这个人均的寿命它一定是会有一些这种的趋势和变化的。
对，
我们也可以先跟大家也大概分享一下这个生命表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让大家对它可能有更多的这样一些概念吧。
是的、对，第一张生命表呢，实际上应该是在300多年前，然后在国外然后定制出来的。对，它是整个保险里面这个精算的一个这种基础啊。对，
对，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哈，保险精算师这是每一个保险公司最核心的这个人力资产，因为所有的保险产品它都是需要基于一定的这样一个数据，
对，
然后去给它进行一个建模，然后进行一个定价。那么这个精算师，他去进行这样一个建模的基础，那就是要来源于，哎，我们要基于过往的这些数据去进行一个推演，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在我国的话呢，目前也就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年正式实行哈，如果我们要讲的比较的精确一点哈，
是的，
其实这套表呢是去年的10月份，哎，对，这个国家这个金管局然后就已经发布了这个数据，而且再往前推呢，它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其实是持续了大概有2年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哈，这个第四套的它的这个表格发布距离第一套表应该是在1996年哈，
对，
大概大概这个30年，也就是差不多在我国是每十年
他
会这样发布
一
版。
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咱们这个生命嘛是就跟这个长河流水一样是持续的，然后它这个数据跟踪呢可能就是也是需要就是说隔着一定时间，在国内的话大概就是每10年我们发布一版，每10年发布一版。
对、
嗯、
而且这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它叫生命表，其实它在前面还有一个定义叫经验生命表。
对，
那这个经验生命表是什么，大家这里面有一个信息点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澄清的是什么，它不是像我们的这个过往的人口普查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个它更多的是什么，它是基于的保险公司的保险行业的他拿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比如说像第一套的或者第二套第三套，它可能是基于三年的这样一个数据来进行一个统计，
嗯，
那慢慢慢慢的随着我们这种科技的发展呀，
数据的这种积累啊，
哎，
对
数据的积累，然后的话呢，
嗯，
基本上现在到今年发布的这一套表呢，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这个人寿保险公司的这个一年期以上的相关的这样一些保险产品的，
嗯，
他能够看到的这个数据，他就会基于这个来去进行一个经验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汇总、分析、统计，为下一个十年的我们的这种的产品的定价去做一个打好一个基础。
对，这是一个参考啊，因为就是说咱们个人的话，可能你还有一些这种家族的一些这种长寿基因呀，
嗯，
还有一些你的这种职业呀，对吧？还有一些你的这种工作的强度啊，是吧？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它是不一样子的啊。
对，
嗯，
只是说从这个啊，总体或者说普遍意义上来看的话，它因为也是基于数据统计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它提供的是一个经验性的支持。
统计数据，
哎，对，
嗯。
那么它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呢？因为大家知道哈，保险精算师他们在去设计产品的时候，他肯定不能说凭空的拍脑袋哈，
嗯，
就我定下来了。比如说啊，这个80岁的人买这个产品应该定多高多高的保费，
嗯，
或者说这个70岁是多少，60岁是多少，那他肯定是要基于一些这种经验来去进行一个推断的。对吧？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来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哎，这个趋势它是很有意思的哈。
对，
就是我们看的这个趋势呢，在保险精算师的眼里头呢，可能是特别要给它进行一些特别特别细致的拆分，但是我们作为普通大众，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些比较概括性的数据，对我们来说它也是会很有启发的。
是的，对，比如说咱们就看这个第一套这个生命表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个男性呢，然后预期的寿命是74.9岁，
对，差不多75岁，
啊，对，
嗯，
然后女性呢就是将近这个80岁，79岁，
对，
嗯，
因为女性的寿命普遍来说的话对它是会比男性会要长一些的。
对，
嗯
嗯嗯，第二套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就是说它是有这个数据有变化的，这个男性也有增长，就到了79.7岁，然后女性呢就到了83.7岁，
嗯，这是第二套了，
嗯，对，
然后第三套，嗯，
第三套呢就是说这个男性就到了这个83.1岁，然后女性就是就到了88.1岁，
嗯，
嗯，
对，
第四套，然后
也就是今年正式实施，
正式实施的时候，就是哎，这个男性呢是85岁，女性是89岁，
对，
嗯，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是什么？相比第一套哈，96年30年前发布的这一套，
嗯，
就可以看到我国的这个人均的预期寿命呢，差不多都增长了大概10岁哈。
对，
对，男性从74.9就将近75，然后到了85岁，
嗯，
女性呢从79岁就到了89岁。
对，
然后如果再细一点去看呢，差不多它的一个规律就是每5年就会长1岁。
对，
嗯，
这个呢，是一个这种趋势嘛，然后对我们就是说在规划，比如说考虑我们的这种养老的一些这种安排啊，对吧？哎，我觉得还有一些这种具体的一些产品的一些配置的时候，是一些这种参考啊。从这个生命表的这种变化趋势啊，然后其实我们都会想到说，这个变化对我们买保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
嗯，
这也给大家也分享一下，这个不同的这个产品啊，还影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因为这个生命表能看出这个
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是增长的嘛啊，
嗯，
这样的话对于养老年金来说，它的这个保费有可能会是涨的，啊，
对，这个其实具体的逻辑大家可以这么来想哈，
嗯，
就是说我们这个预期寿命增长了，那保险公司要给付给我们的这个生存的年金就会要多了，
对
吧，
嗯，
因为我们要领钱的时间就拉长了，
对，
那么保险公司它要支付的这个给付的成本它势必就要增加了，那么它一旦增加的话，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这个养老年金它的保费它也就会要往上要涨了，对，
是的，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这种以这种死亡保障的责任的啊，这一部分比如说是定期寿险啊，
嗯，
因为我们这个死亡率的这种下降，然后它的价格呢然后就是有可能是下调的，
嗯， 嗯，对，这个也好理解哈，
嗯，
我来接着刚哥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预期寿命然后是那个增长了，对吧，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嗯，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死亡的这个发生率它是下降了，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要支付的这个寿险的这个理赔的这个成本它势必就降低了，
对，
那在这种状况下，哎，这一类产品它的这个保费反过来它是有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的。
嗯， 嗯，是的，大家呢听到这个呢然后也不用过度担心啊，
嗯，
对于这个 已经在售的产品，还有之前报备的一些产品呢，就是它基本上来说应该是可以不做相应的这种调整啊。
对
啊，对于以后的这种新的产品，就是要按这第四套知识密表的啊，这重新去做相应的测算定价。嗯、
对、
嗯，
因为保险行业它很特殊啊，它的这个产品的迭代。
嗯，
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一个快速，
嗯
啊，就是它的这个产品从它开始到设计，然后到报备，然后到推向市场，然后到它最后可能下架，它的这个周期啊，除非有一些，比如说像过往的这两三年，可能大家也感受到的那种集体的这个产品的大面积的一个停售哈，
对，
基本上这个产品它如果说目前还在售的话呢，大家且行且珍惜哈，
对，
就因为现在的这些产品它还是基于第三套这个生命表来去设计的，
嗯，
也就是如果说未来新的产品出来了，它要按照今年新的这个发布的这套生命表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啊这种预期的死亡率啊，对吧，这种生存的这个年龄啊，去进行这个调整的话，那么总的来说像年金类的这种跟生存相关的这样一些产品，它的保费是上涨的，但是呢跟这种死亡身故赔付相关的这种寿险产品呢，它的保费呢是这样一个下降的这种的趋势。
对，这里面呢其实大家也不必过多的这种恐慌啊或怎样，就因为每家公司的它的这种客户群体的它的这种定位啊，它的基础数据、
嗯、
还有它的市场策略是不一样的。
对对
啊，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一种这种大体的一种趋势，但是具体到每家公司它相应的一些产品，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种自主权啊，有可能这个价格不调整或者微调整啊，这样子。
对，而且大家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如果说比如说就拿养老年金为例哈，虽然说它的这个保费是会有上涨，但是我们现在总体的也能够感受到，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单单的只是说去拼产品或者拼这个保费呢，可能已经不是说是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讲，以保费以价格来去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
嗯、
因为在当今的这个怎么讲，产品的这种的同质化或者差异化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前提之下，尽管说各家保险公司像刚才刚哥提到的，它是会在一些细节的维度它会有些调整，但总体来看，除了这个保险的产品的价格也就是保费的影响因素之外，我们其实还更强调的是它这种的一些相关联的这种的关联产业或者它的这种服务的提升，比如说养老年金啊，除了这个年金险的这个产品之外，那么它可能在外围保险公司现在整体布局的像这种健康方面的
对
吧，还有这种养老这种养老社区啊之类的、
嗯、
这样的一些外围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的支撑，可能也是大家再去选择某一个具体产品的时候也是会要来去放到你的这个决定的这个怎么讲要考虑的这个因素里头，价格它肯定会是说会对大家会有些影响、
嗯、
但是我们也会建议大家说你要通篇的去考虑，
是的，
因为不同的公司它基于的这种的资源啊平台啊还有它的这种战略不一样的话，它能够提供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额外的增值的服务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对，
有一些价值的话它可能是远远也是超过了它保费增长的那一部分，
是的，对、
嗯、
可以理解现在的这个产品或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应该是一个产品加服务的这么一个模式，
是的是的、
嗯、
现在因为整个的怎么讲呢，我们现在这种经济发展已经过了那种就是拼价格对吧，这种的所谓的拼保费这样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都在讲从这种比较的粗放的要再开始去强调这种专业化
更精细化的、
哎、更精细化的、
嗯、
而且是更强调这种很丰富很多维的这种一个服务能力的，所以这部分的话，而且刚才也提到了这类产品它是上涨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类产品它也是下降的，
对
对吧，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一降一增它其实也是一个对冲吧、
对，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其实它也是一个对冲啊，
对，
对、嗯、
所以聊这个生命表因为它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为什么过往可能像我跟刚哥待的这个行业时间比我更久哈，我在过往的这八九年里面为什么没有跟我的客户朋友们去聊过这个话题，是因为过往的这八九年它就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对，
因为它一直是在沿用的是前十年的那一套的那个表格、
嗯、
而这个表格它因为涉及到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统计啊，
对，
然后它有这种经验的一些分析啊，它不可能说是变化的那么的一个频繁，
是的，
所以
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哎，对、
嗯、
也就是今年在开年伊始我们跟大家来去聊这个话题，也可能是我的这些客户朋友们也是第一次会听到说，哎， 可能也是说庆辉过往提的不太那么多哈，
嗯，
啊，只是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当时这也是一个行业的比较重磅的消息哈，因为当时正式发布了，但这个正式发布和他到这个具体的正式的去执行，他中间又隔了那么两个多月了，
是的，
嗯。
对，其实我们从这个生命表里面看出来，就是说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整个生命表呢，它基于这个保险行业的数据啊，它跟这个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趋势还有点不太一样啊。
对，这个的话可能在这个背后也说明哈，购买保险的人群可能他的这种健康管理意识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
嗯，
就说句玩笑话，因为我管理好我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了，那么未来我能够在保险公司领的钱那不就更多了吗？
有盼头了，可能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吧，啊，他的这个预期啊或者怎样的话，他的生命力更强一些。
对，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发现哈，啊，原来买保险还有个反向
促进，延年益寿。
对对 对，就这部分可能玩笑归玩笑哈，其实我跟刚哥我们也是，我们作为怎么讲，我们自己也是在做一个提醒吧。
对，
新年开始除了说买保险去做好这种风险管理，我们也要从这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哈，
对，
健康其实真的是我们人生最重要
的，
哎，
嗯，
对对，所以不只是为了买保险，也不只是说是因为买了保险我们才来注重这种身体健康，而恰恰是说无论是哪种表格的统计，它其实基于的还是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对吧，
嗯，
我们这个存活的时间啊各方面的，而现在大家一提这个健康也不只是这种生命意义上的
对
吧，对，还有这种精神层面的，
是的，
这个各个维度，所以在怎么讲新年开始吧，我觉得这也是我和刚哥也想送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大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对，
大家活的时间久久的，我们薅的羊毛也能够长长的多多的。嗯，
对，嗯，行的，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说从这个生命表的这种发展变化啊，还有它的一些这种数据的一些趋势啊，
嗯，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对大家日常配置这个保险的时候一些参考。
嗯，
啊，
嗯，还是跟过往一样哈，
嗯，
大家不用每个人都成为专家，嗯，大家也不用每个人都把这个表格打开，然后去看那些让你可能一看就一头雾水的这个数据。或许就是说，听一下我和刚哥的这样一个分享的话，还是说你跳出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概念，
对，
哎，对吧，大概知道说这张表格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有什么关联，然后对于我和我的家人配置保险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份分享的话呢也确实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嗯，
如果说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哎，大家听起来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或者也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分享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的
评
论，哎，
对，
跟我们留言，
嗯。行，那要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新的一年也是希望哈，大家有什么希望听我跟刚哥聊的，
嗯，
也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们也像之前提到也会邀请更多的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对，
然后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他们和保险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对，
嗯，
也欢迎这个听友然后参与我们节目啊，如果你有兴趣啊，
嗯，好的
好
的， 好，那今天先这样，嗯，
好，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Thank you.